第十二节，1964年1月2日。注：罗问关于在第十一节中赛斯令真的镜中影改变形状的事。赛斯说，他们看到的是另一个存有。赛斯说，是的，我也很惊讶，那个存有从未做过人，完全是另一个层面，跟你们毫不相干。罗问，一个从如此不同层面来的存有，怎么能那样的侵入我们的层面？赛斯说，就比而言，根本就没有侵入这一回事。奇怪的是，能够看到所谓的侵入。如果我从外太空具体画出我的生物的话，真的会令你们大开眼界。沟通的路线是开放的，那个存有只不过暂时的溜了过来，或者部分过来。纵使那个影像的形状并未被清楚的瞥见，但要让它过来，必然会有空间的扭曲，正如泡进水里的一根棍子，对那些观看的人仿佛有扭曲而被扭曲。所以被抛入你们层面的这个影像，对你们而言仿佛有扭曲，但正是这个扭曲给了它形象。如果没有扭曲，你们什么都看不到。注：以下赛斯对罗的弟弟 Roland 的前世讲了很多。赛斯说，做男性太多次，会以一种女性的方式使这个人格变乖戾了，而没有通常与女性相连的内在理解与同情心。同样的，一直做女人的人格会变得粗暴，而没有与男性相连的内在力量。为了这理由，大多数的存有都以男性及女性的身份活过。罗伦曾经三世是男人，不管所有你们肉欲的故事，性是一个心灵现象，只不过是某种你们称之为男性或女性的特质。不过那些特质是真的，并且弥漫在除了你们自己世界以外的其他层面上，他们是相反的，却又是互补的，并且融合为一。当我说整个的存有既非男性也非女性，却在谈到存有时给他们一个男性的名字，比方说约瑟或鲁伯，我只是指存有的整体要素比较认同男性特质，或所谓的男性特质多过女性特质。在人类中，男性仿佛的主宰性，只因为男人的攻击性更快地令他被人察觉，并且往往带着一种凶暴。不过攻击性的基础却是非常强烈的女性的，因为如果攻击性没有付出的特质，它就只会是一个握起来不动的拳头，没有能力去动，也没有能力去展开到别的生命里，像它必须做的那样。攻击性是一个向生命推进的动作，并且是对抗惰性的，但没有女性特质的默许，生命不会展开。赛斯继续说，所有在我层面上的人迟早都要讲授这种课，但师生之间必须有心灵的结合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等待，直到你们层面上的人进步到某一个程度，课才能开始。解释得更清楚一些，就是说我们只给我们有心灵契合的人上课，虽然理性是极端重要的，而我也无意贬低它的价值。不过你们所谓的情感或感觉是我们之间的连接物，它是在任一层面任一情况下最能代表生命力的连接物。你们的世界和我的世界所有的料子全是由它织出来的。如果你再想一想那些金属线， 那么你就可以将它视为固化的情感，以一个强力的接着剂及知性的硬化力量织在一起。虽然感受是其基础，如果只有感受，就会有一个不一致的、非常岌岌可危的架构。理性是训练及支持这些架构的方式。以后我会进一步的再深入这第五次元。